后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说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每次呢希望能选一些诗歌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或者很少唱的，或者别的诗本上很难找到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在今天一些好的诗歌，那么叫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蒙恩典。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诗歌呢不一定是音乐很优美，我们是希望重在它的词汇，重在它的内容，能把我们带到主的脚前。好的诗歌呢不一定它的调子好，也不一定它的词藻很优美，好的诗歌是能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想我们要的诗歌是这样的诗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每次我们不止发给大家，我们也劝弟兄姊妹回去呢你也给他们练习一下，那么这样这些诗歌慢慢储蓄在弟兄姊妹的心中，等到时候到的时候，主常常会借着这些诗歌呢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够借着神在教会里面所给我们留下来这许多的宝贝和许多的宝藏，让我们来一同蒙恩。比方说像左边这首诗歌《卑微再卑微》，那这个诗歌是典型的开西聚会的诗歌。那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个聚会叫做开西的聚会，开西是个小镇，是在英格兰跟苏格兰交界的地方，那里有两个很大的湖，风景非常的优美。那么有一度呢，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每年七月的第二个礼拜，那么全世界各地最爱做的基督徒就都集中到那里。因为开西的讲员呢，讲台呢应该是历史上非常高的一个讲台，那么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请去的，那么所有请去的呢都是很有属灵分量，像比方说宾路易师母了，像安穆安德烈了，像戴德生了，像梅尔了，那么这些非常 Campbell Morgan 呢，那么这些很有名的人，那么都到那里去共演那个聚会。所以开西聚会他们的诗歌呢也是非常好。我们知道他们中间出了一位很有名的弟兄叫做 Hopkins 弟兄呢，可以说是一直这个整个开西聚会最背后的一个人。他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只要他在这个开西聚会里面，他一定是在背后扶持所有的。所以我们为着他要改，他非常非常的爱主，也非常非常属灵。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人属灵了呢，可能他就不像人了，就不像地上的人。其实呢这个 Hopkins 弟兄他有一个特点，他很爱主，但是他同时画兔子画得很好，所以他的画的兔子每个兔子和另外的兔子觉得不一样。那么后来呢他就把他一生所画的兔子呢也变成一个册子画册，那么 Hopkins 的兔子呢是很有名。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弟兄非常非常的爱主。那么他的师母呢就是编那个开西聚会诗集的，那最早是一些奉献诗。那开西聚会的特点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奉献他们是讲得很好，那么第二呢就是罗马书特别讲的与基督同死，还有呢比方说更高的生命更深的生命，那么这个都是他们弟兄姊妹。我记得从前我们在纽约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开西聚会的诗歌，我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大家就不用了。其实到现在开西聚会还是有的，而且是很好的英文诗歌啊。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人，像刚才左边这首就是所谓典型的开西聚会的诗歌。那么他们的诗歌呢调子有的时候不一定别调子别的地方可能都不大唱的啊，所以我想这首诗歌难怪有的弟兄姊妹也觉得这个调子可能不是大家很熟悉，因为他们当初写这个词的时候就是临时配上，就是配上调，他们中间有弟兄把它配上调，所以有的调子就不是很熟，但是的确能够把我们带到那感觉的。尤其比方说像卑微再卑微，如果弟兄姊妹多唱几遍，我们真的能够唱到我们的感觉里。所以我们真是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求主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征服我们。我们这个人都是高大，很少是卑微，所以求主叫我们卑微再卑微，一直卑微到主的脚前，一直卑微到觉得主的怜悯是何等的甘甜。所以这个诗歌的确确能够帮助我，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比方说最后一节卑微再卑微却步步高升， 地相前连接，境界了无痕。但愿中心走这十架窄路，心如患冠冕，水师怀祝。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知道主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最卑微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穆安德烈有一本书，那是古典的名著，叫做谦卑 Humility。这是将军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他常常介绍给别人看。那穆安德烈有一句话很好，他什么叫谦卑呢？谦卑不是低看自己或者看低自己，谦卑呢是不看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能不看自己，我们这个人就谦卑。我们这个人一直眼睛注意自己，一定有两个极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就是把自己看得太低了。所以呢，要么就太自卑了，要么太自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十字架工作把我们做到刚刚好，叫我们做灵，叫我们什么也不看自己。如果我们能学习不看自己，那么这个就是卑微的功课。所以卑微在卑微盼望定制的回去，我们大家好好的这个学一下。我想我们这里只是唱过了，但是我想我们不会再重复，因为每次我们都希望能唱一些比较新的诗歌。那么右边这首诗歌呢，也是这个作者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作者呢是这个弟兄运动里面的一位姊妹。我们知道在弟兄会里面，就是大概是160年前，在英国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运动叫做弟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里面出了好几位写诗的人，像达贝就是其中的一个好多好几位，那么很多都是弟兄。那么有两位姊妹或者两三位姊妹写诗写得非常的好。那么我想大家可能会熟悉这个姊妹写的另外一首诗，这个姊妹叫做 Rowan R-O-W-A-N 这位弟兄，因为这位姊妹，那么这位姊妹呢，她不光写诗，而且她也出版了一本诗集。她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我们在中文里面，我想大家有的时候会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首就是你的灵曾否已经见他过，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那首诗歌是非常非常美丽的诗歌。那么就是写那首诗歌的姊妹写了我们刚才所唱的沉寂的30年。那么沉寂的30年呢，是以这个默想主的一生，如果你默想主的一生呢，主33年半，结果呢主有30年是在沉寂当中度过的。那这个启示对于这个写诗的姊妹是个很大的启示，因为当他想想他自己和主30年，我们的主他居然能隐藏30年，但是他自己呢却常常摇摇欲试，常常来去匆匆，所以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我们今天许多人读四福音，光读四福音，我们光是要做老师，光是为教小朋友关于主的一生，其实呢我们真的懂得四福音呢，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所以在这里说，你心为何躁急烦乱慌忙，为何常有苦累，常生自怜，你当默想如何主在地上悄然度过沉寂的30年。那看他深知父的神圣意图，他是有光的，他是有启示的。那看他身负神的庄严托付，然而他却甘心隐藏独处，甘心以耐心等候，不肯贸然守住，一等就是等了30年。所以第三节，何等羞惭，哦主，因着启示我今看见我的天然热衷，常是躁急不安，耀然欲试，常是不能等候，来去匆匆。求你怜悯，使我不再随己，给予用力成功你的旨意，令我学习柔软平静安息，唯愿从此来往都是受益。哦，这是何等甜美的依靠，无数的时辰在这隐秘处，如果为你做工是我荣耀，为你等候更是无比的祝福。那我想许多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得这首诗歌的帮助。我们基督徒总是不平衡，要么就是落在主的后面，要么跑在主的前面。我们不热心就算了，一热心呢常常热心过了头了。 热心到蜡烛两头烧，蜡烛不可以两头烧，热心到一个地步，我们有的时候完全不顾我们自己。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主留我们在地上，就是我们肉身的生命还是很重要。问题就是这个生命是为谁而活？如果为主而活，主要这个生命越长越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啊。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些光照。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为主做工，为主做工，所以教会里面充满了忙碌的人，我们都要为主做工。为主做工是好的，是我们的荣耀，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能为主等候呢？那真正能力的来源是从等候来的。那基督徒今天难处就是太忙了，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安静在主的脚前，没有在主里面，没有时间在主里面支取他的能力，所以一直是往外给，给到一个地步，一直给到鞠躬尽瘁，什么力量也没有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个现象。所以这首诗歌呢，我们知道主的能力，那个三年半的能力所以那么大，就是因为他能够30年一直支取从天上的能力。那个水呀，就好像水坝把它堵住，一直堵，堵了30年，你想想看，水闸一打开呢，就是不得了。所以主的那3年半，他所做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把全世界图书馆通通打开，你也不能记载所有主在地上所做的。所以但愿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学习美好的功课。我们如果有3分的工作，我们应该要有9分的安息才对，有9分的等候才对。但是很可惜，就是今天呢，我们为着外面的需要，为着教会的需要，我们很焦急。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需要从主面前学一些功课。所以我想这些诗歌呢，都是很好的信息，讯息也是啊。所以如果我们会唱这些诗歌，其实有时候这些诗歌就能够打到我们的深处，常常矫正我们。有的时候是讲台，有的人家劝我们也听不进去，有时候就是需要圣灵借助这些诗歌呢提醒我们。所以我盼望这些诗歌大家回去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唱它。那么下一次呢，我们愿意的，我主愿意的，我们希望能够再选2首，每次呢就是2首。那么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蒙恩典。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诗篇，我们好不好看诗篇？诗篇107篇第1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名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敌人也可以翻作欺压者，他从欺压者手中所救赎的。我们特别注意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这是赞美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呢，第4卷的最末了是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说过，这个诗篇一共是分成5卷，对不对？那么第1卷就是41篇最末了是阿们，阿们。然后呢，第2卷的末了也是阿们，阿们。第3卷的末了也是阿们，阿们。第4卷的末了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呢，阿们是祷告的功课，哈利路亚呢是赞美的功课。那一个基础不可能光有祷告没有赞美，也不可能光有赞美没有祷告。所以呢，这个哈利赞美呢乃是更深的祷告，是更高的祷告。等到一个人赞美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心中看不见他自己，只看见基督。那么祷告的时候呢，是看见基督也看见我们自己。因为你看见自己的难处，看见自己的难处胜不过，看见这个难处像山一样没有办法克服，所以你就向主祷告。所以在这个祷告里面呢，你看见说是看见自己也看见主。所以这是祷告，这是祷告所学的功课，这是阿们所学的功课。当你说完阿们之后，你不只看见你自己，你也看见主，你看见你自己的无能，你看见主的恩典。所以这是祷告所学的功课。那赞美的功课呢就更进一步，赞美的功课就是等到你真的赞美了，那你只看见太阳，你看不见乌云，因为你看见赞美，你看见太阳。 所以我们迟早有一天要被主带到的地方，就是经历这个像诗篇的这个功课一样，到一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就忘记自己，那这个就蒙拯救。所以这个蒙恩，这个在主面前学功课，在主面前经历主最宝贝的功课，就是求主能够教我们脱离我们自己。那么脱离我们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赞美。一个人被自己包围的人是不容易赞美的，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你记不记得这个施洗约翰他做了两次的见证？第一次，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或者背负世人罪孽。你看见没？一面他看见他自己的罪，我的罪就是世人罪孽里面的罪，但是看那神的羔羊，他背负了世人的罪孽。你记不记得这是一次的见证？等到第二次他就进步了。第二次怎么进步呢？他说看哪，神的羔羊，他再也没有讲说背负世人罪。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你那个生命长进的时候一定有的结果。所以呢，你发现这个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末了都是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到了第四卷的末了就是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弟兄姊妹，你们看这个诗篇呢，这106篇，你看最后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原文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呢是阿们哈利路亚。那么从现在开始呢，你知道我们在主面就更进一步，尤其到了诗篇第五卷了，那么生命慢慢慢慢就爬到高峰。这个爬到高峰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越过罪孽，以基督来做中心。所以我们晓得一个小孩子刚刚长大或者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他一定是自己做中心，他要吃要喝，他不管父母要不要休息，他不管。但是等到慢慢慢慢，你怎么这一个孩子长大了，等到父母能，等到孩子们能体面父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长大。所以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成熟了呢？成熟并不是表示我们完全圣洁，我们完全没有罪的痕迹，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成熟？一个成熟的一个记号在哪里呢？就是他不再以自己做中心，他是以基督来做中心。像雅各也一样，我们记得雅各早期的时候，他都是想到自己的利益，想到自己利益会不会受损失，他是以自己做中心。那么等到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慢慢的就想到，如果我到埃及去看我的儿子约瑟，那么现在这个会不会得罪神，会不会神不喜欢？那么如果神的旨意是在迦南，那么现在我到了埃及，那怎么办？神的旨意怎么办？所以你知道雅各呢就在半途别十八呢就停下来。那雅各能够在半途停下来，那就是跌破眼镜的事。他向来是为着自己活着，如果为他自己，他有一万个理由，一万万个理由一定要去看约瑟。哪一个父亲阔别了那么多年，以为说这个儿子被野兽吞吃了，现在听说他做了宰相，怎么会不要去看他？连祷告都不需要。但是你看，我们约雅各进步了，到一个时候他到了别十八，他停下来，他怕。为什么怕？他不是怕他自己受损失，他怕神的旨意受损失。所以我们知道，从慢慢慢慢，你看这个诗篇的这个经历是越爬越高，越爬越成熟。那怎么知道现在是到了成熟的地步呢？你看见他不光是阿们，而且现在是哈利路亚。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他不再看见他自己，慢慢他的眼睛，他不再看乌云，他是看到了乌云上面的太阳。那这个就是哈利路亚，就是赞美所学的功课。所以现在第107篇是接着106篇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看这个可是赞美的话，那这个赞美的话谁能这样说呢？有一般人能这样说，天使不能说，因为神没有救赎天使。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天使啊能够有一颗，我们普通想说圣诞夜那天使唱的歌是最好听的，天使天君经过那是非常好听， 天使能唱一些诗歌，但是天使呢不能，有一类的诗歌他不能唱，他不会唱，他没有经历过，因为神没有救拔过天使。所以你看第二节说，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这个不是天使说的，这个呢乃是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这个是我们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呢不大喜欢那个圣哉圣哉圣哉那首诗歌，有的歌本里面根本没有这首诗歌，有道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你仔细去看那个圣哉圣哉圣哉，那些的赞美那是天使唱的。所以有的一般弟兄姊妹说这个我们不能唱，因为这是天使唱的，你知道吗？那但是我们唱的诗歌是什么诗歌？我们唱的诗歌就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那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呢？就一般人能够听这个话。所以说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别人说不来，但是这般人说得来。所以你看见吗？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一般人呢是神救赎回来的。如果我们是神的属民，我们就能说这话。如果你不感觉到主为我们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你就赞美不出来。所以赞美和我们在主面前蒙恩的经历很有关系。你蒙了多少的救赎，蒙了多少的拯救，你就有多少的赞美。我们这个人不光我们要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要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蒙拯救的工作就是神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蒙拯救有多少，我们的赞美就能有多少。所以下面说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那么就是他从欺压者手中所救赎的。罪压制我们，我们的肉体辖制我们，我们的自己管束我们，叫我们不能自由，叫我们不喘不过气来。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经历，就是天天的经历，就是主要拯救我们脱离肉体，脱离我们的自己，脱离罪和脱离这些不讨神喜悦。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属民。这些神的属民呢，就是那从欺压者所救赎的这些人叫做神的属民。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有一首诗歌好唱。然后下面说，这些人呢是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聚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啊，这一首诗歌如果是指着这个，是指着早期的以色列人的话，甚至于以色列人，你记得第一次被掳，你记不记得就是公元前大概600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如果是掳到巴比伦的话，你看见这段话不能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只是从东被召集回来，因为他们后来你记得吗？他们掳到巴比伦就是从东到了东边去，所以他们从东边召集回来。所以这一段圣经真正的应验，你现在回过头就很清楚，就是以色列第二次被掳，你记得就是主后70年，以色列不是这个罗马这个军队把耶路撒冷围困，然后呢就把整个城拿下来，那么然后从那个开始以色列就亡了，一亡就亡了好多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就他说地毯是这样，地毯是这样，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你看见结果，果然无花果是枯干了，一枯干呢就是1800多年，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你看见以色列人那个无花果树才重新发动长叶，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才重新复活。那么现在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召集来的。所以这一段这个从第5篇给我们看见，这个诗篇呢是用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包括他第一次被掳和第二次被掳。结果第一次归回是从巴比伦归回，最后一次归回呢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集来的。那这是指着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来说。但是呢，神的子民是有两班，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就是以色列人。 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只是教会说，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赎的。所以你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啊？那特别讲，特别这个有一段圣经讲到说，我想我很快的提醒你们，不需要看，我很快提醒弟兄姊妹一下。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有一段话是讲的中国的，讲的中国的，讲的中国说，看呐、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这些呢，从秦国来。这个秦国呢，是绝对是指的中国说的，啊，所以你们要小心。有的，所以我还是劝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这个有现代人很喜欢参考圣经，就是喜欢买一些书啊，那个有些注解的，那么就看起来方便。那你看有的注解，他们这个秦国啊，不是中国，秦国呢是指着这个在埃及附近的一个地方说的。那其实呢，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记得，当然那个埃及那地方不是完全不可能，是可能，但是这个只是这个一些专家的意见，这个不是真的。你真的读圣经，你根据本文你看得很清楚，因为这里呀、啊、所讲的北方西方，不是这个北方不是指着叙利亚，这里的西方呢不是指着希腊，你如果仔细去看地理很清楚啊。那里这里的东方呢也不是指着伊朗或者伊拉克，如果圣经里面讲北方，普通多半是指着叙利亚，南方指着埃及，西方一定是指着希腊，那么东方呢是一定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伊拉克或者伊朗。但是呢，你去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讲东西南北的时候，他常常讲远方，所以这个远方呢，那这里北方的远方就不是叙利亚，这里的远方的北方指着苏联说的。那么南方呢，那个远方的南方呢，那是指伊索比亚，那就是非洲很南很南那块地方。那么所以根据这里所看呢、啊、这些从远方来，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读上下文才可以，你不能够随便的就这么你说好了，根据原文这个情可能不一定指中国，那这个就是一般今天读圣经的人他们用脚砸他自己的脚，难处就是你如果回到圣经里面就不是很困难，你对这里很明显的这里的秦国呢一定是远方的，因为尤其你看前面讲北方讲西方，然后呢是东方，那么这个东方很明显不是伊拉克也不是这个伊朗，那么一定是这个中国，那么何况呢根据希伯来文这里应该是一个秦国、啊、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那就像刚才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但这里特别只讲远方。那么如果就着这一节圣经来讲，这个预言是应验了。为什么这个预言是应验了呢？因为的的确确1948年的时候，你知道说那个时候不光是有人从美国纽约回去，那么也有人呢从中国回去，那这些人从中国来，那怎么知道呢？你如果到今天的这个以色列的首都叫做 Tel Aviv 啊，很多人飞机从那里下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你若到饭店中国饭店去问的话，我看你不必问，你进去以前你就知道大概他姓什么，那么肯定他是姓赵，那么他们，那么你和他谈谈你就知道说这些人是犹太人，他不是，是犹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来，从中国什么地方来呢？从中国的开封来的，因为呢12世纪他们到了中国定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皇帝姓赵，所以他们皇帝姓什么，这个因为犹太人要把自己躲起来藏起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用的姓呢就是皇帝。那么这个在开封的犹太人呢，你是实在说了不像汉人，你如果真的去，我有他几张照片，那么那个这个什么，那些女的犹太人都是高头大马的，不是像中国小小的，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他们脸型，他们应该是犹太，而且有一度我们叫开封有会堂的，到今天你去看还有那些碑啊什么的。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啊，这个圣经呢，这个是用毛笔写的，因为在中国嘛。不过他们的圣经是用毛笔点了金，不是普通是墨纸，它是金纸，然后呢用那个 就写了这个旧约的圣经。那么这个圣经呢，现在在中国找不到，但你如果到英国去参观的话，那么在博物馆里面就能看到，很有意思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话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从开封来。所以下一次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开封，不要忘记去看这个，这个也是蛮有意思。你去问，那么你问这些人是，那么问你说犹太人可能大家不知道，在中国啊不叫犹太教，在中国他们叫做挑筋教。为什么叫挑筋？因为犹太人呢不吃猪肉，犹太人不吃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祖先呢，这个雅各不是腿瘸了嘛，所以从此以后啊，他们不吃筋，他们把筋把它挑出来，所以他们这些人不能称他们叫他不犹太就叫挑筋教。那么表面上因为他们跟阿拉伯的那个这个很多地方很像，所以后来呢他们的聚会地方也叫，中国人又搞不清楚嘛，所以也叫做清真寺，其实不是，其实他们根本和清真寺毫无关系啊。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那么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到了时候你看见神要第二次要召聚他的百姓回到他们自己的国，所以这一节圣经呢是很明显的是应用在他们身上。可是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以赛亚书的话，你发现呢以赛亚书的以色列有两个人，以色列不止一个，一个以色列呢是指着以色列人说，还有一个以色列呢是指着我们的主说，指着弥赛亚说。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仆人呢有两个，不要把它弄糊涂了。那么有一个仆人眼睛是瞎的，那不是指着我们主说，那是以色列的主。那么我们的主呢才是那个仆人。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就是雅各的后裔是以色列，所以这些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就回来了。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所以叫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他们的祖宗叫以色列，他们也叫以色列，现在从东从西从南北回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个以色列，就是指着弥赛亚，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以色列，那我们这些人呢也是以色列，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如果我们真以色列人的话，那么所有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话，不只是应用在今天犹太人身上，也应验在你我的身上。所以这里的从东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秦国来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你如果看上下文就很清楚，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弥赛亚要怎么做呢？弥赛亚要把他们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换一句话说，我们的救主要把他们领到哪里？把他领到救恩泉源的旁边。所以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中国来。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如果这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以色列，我们也是以色列，所以这里的预言不光是应验在犹太人身上，这个预言也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些人从哪里来呢？这些从远方的北边来，这些人从苏联来。那么弟兄姊妹，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福音能够送到苏联，能够送到苏联，而且到你看见这个福音容易的不得了。那么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还是不懂，为什么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就倒了？你怎么解释？但是很稀奇啊，就是因为柏林围墙倒了，所以戈巴契夫呢他手就松了，然后呢你看你整个苏联就瓦解了，现在只有俄罗斯了，那么现在还有其他的国家，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结果现在你看福音呢是就广传，然后我们的救主呢就把他们领到救恩的水泉旁边。那么弟兄姊妹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从北方来，指着俄罗斯。所以你现在晓得今天在苏联那个地方的福音的那道，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更稀奇的一件事啊。今天大家就知道了，那这些人从哪里来？这些人从中国来，这些人从中国来到哪里呢？来到救恩的泉源旁。所以根据有的估计说，现在大陆可能有6500万的这个基督徒，地上地下通通算在一起，可能还要多，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今天也没有隔离汉，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怎么这些人会有那么多人蒙恩得救呢？不要忘记，这是应验圣经里面的话， 迟早有一天看呢，这些人从哪里来呢？从中国来，从秦国来。所以诸天呐、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你知道，这是宇宙间大事。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中国发生的事影响很大。我想，也许我告诉弟兄姊妹是哪里好了，也许你们找不到。这个49章，我想很快的看一下49章。49章啊，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哈、啊，我稍微说一下。这个49章这个预言呢，是对远方的人来预言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49章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这个我是指弥赛亚说的啊。然后呢，第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仆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以色列。那么我必因你得荣耀。那么你说这个会不会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不可能。怎么知道不可能呢？你看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那我是谁呢？我是以色列，我们的主就是以色列，他就是以色列。那么下面说呢，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所以可见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就是雅各家，那是指地上以色列人说的。所以明显这里是两个以色列、啊、那么这个以色列做什么呢？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所以以色列人1948年回到以色列还是小事，这不是大事。下面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外邦人的救主，我们这些人，那中国人是十足的外邦人。我们拜偶像不知道拜了多少年，但是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你看，这才是大事。光以色列人回国了，这是小事。那中国人今天成千成万得救了，这是大事。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福音到了中国就到了地极了，你看到吗？福音到了俄罗斯就到了地极了。好，那么我想下面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读。所以呢，你看嘛，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用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好，那么你讲到这里的时候，下面说：“看呐、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秦国就是中国。”所以你这样读下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神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要招聚他的百姓来。那就字面来讲，就是以色列人；就做另外一个意思来讲，是指着教会说的，指着这些中国成千成万的基督徒蒙恩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每次为主在各地祷告的时候，今天我们看主在中国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主。这个完全是根据他的预言，所以我们看见嘛，这个圣经里面是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我想有了这个尝试以后啊，现在我们再回到107篇，我想我们就现在就看得比较清楚，我们那段圣经呢就更熟了一点。你再回到107篇，那第三节，那么这些属民是从哪里被属民？这些属民都是被压迫的，这些属民呢都是被欺压，从欺压者的手中所救赎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这些人在哪里？是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聚来的。那么就说以色列历史来讲，特别是1948年的时候，你看这些人就陆陆续续回来了。那么连1991年的时候，那些被困在苏联的那些人呢，神对戈巴契夫说：“放他。”那一点都不错，这是圣经里真的有预言的，这不是我说笑话啊。 真的就说是不就是神一个命令呢，结果呢我们知道苏联就放人，苏联好久犹太人不能不让他们去，因为在苏联的犹太人就有350万人，在犹太在纽约大概是600万，那里大概350万，所以有350万的这个犹太人根本困在那里，就不让他去了。结果呢，到时候神就兴起环境，让整个的这个什么这个柏林围墙倒塌，然后整个苏联瓦解，这个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被释放了。所以1991年的时候，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每平均7分钟就有一部飞机是从苏联飞去，一架就从苏联到飞到这个以色列。那么他们现在在苏联的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呢，都是最有钱，不是都是最有学问的。他们这个那个，他们告诉我们说，在那里的学者专家，我们在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叫 Weizmann Institute，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他们说那里的这个回来的那些这个专家博士们，大概可以办好几个这样的大学。但是现在很多博士回去没有事情做，就扫地，但他们愿意。那么他们的音乐回去有音乐细胞，就是非常音乐非常好的，可以组织世界5个最大的交响乐团。所以你看这些人呢，就从北方就回来，从北方就回来。南方也是一样，南方就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地方，最穷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他们后来回到以色列，你知道他们看电有太太在看电视，看那个电视里面起火了，他拿了扫把就把这个打破掉，就把这电视打破掉。所以你就知道他根本从来没有看见过电视，不大知道电视怎么回事。所以这是最穷最穷的。哎，结果你看了吗？等到后来他们真的从南边来，那这些都是黑人呐、啊，这些都是道道地地的黑人。他们，但是我们叫他是犹太人，啊，是犹太人。那么从南方回来以后，那么他们回来，因为人多嘛，而且他们都瘦，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椅子通通拆掉，根本就坐在那上面，叠在上面，好像那一次一个飞机上生了7个孩子，就生在这个飞机上。那么等到他们一下飞机的时候，许多犹太人去。那很动人的，那个拉比啊，一看见这些弟兄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都落眼泪。他们说，等到这些弟兄回来的时候，那么弥赛亚真的就快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呢，主的话没有说，这些人都是被救赎的。你想看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伊索比亚是在马克思这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所以怎么样都不肯放他走。苏联也是这样。结果你看，就是1991年，一部分从北方回来，一部分从远方的南方回来，所以非常非常的稀奇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主自己做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说，这些人呢，应该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那谁是耶和华的属民？就这些人从被欺压者的手中所救出来。所以你看，就是以色列来说，他们回到以色列，但是这里不是指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不是光是指着犹太人说的，也是指着我们这些人。所以为什么诗篇也是我们的诗篇呢？因为这里的应用不光在以色列身上，也是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外邦人，我们竟然主的救恩临到地极，我们的主也做了外邦的光，所以我们眼睛就被开启了。所以明白吗？等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下面的故事呢，就是这些人蒙救赎的故事。下面的故事呢，你看这就是这些人啊怎样蒙恩典的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下面就是回忆，回忆呢，是我们的神从第一个从开始出埃及开始一直做工，做到1948年，一直做到现在，在犹太人中间做，也在我们身上做。所以下面所讲的历史是4幅图画，圣灵就温习蒙恩的故事。那么这些人呢，就是被救赎的，他们应该有一首诗歌要唱的，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 愿他们说什么话呢？就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你再读诗篇118篇第最后一节，118篇最后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重要呢？为什么？很有意思。每次到了逾越节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呢，一定要唱几首诗篇，刚好是第五卷里面。从哪里唱起呢？从103开始，从113篇开始唱起，113篇啊，然后114篇、115篇、116篇、117篇，一直到118篇。那就是说，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庆祝他们逾越节那天晚上是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唱这首诗歌。那么一直唱到哪里呢？一直唱到118篇。那么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主最后晚餐的时候，等到晚餐完了以后，门徒们唱着诗，他们就往橄榄上去了。那么他们唱什么诗呢？肯定的就是诗篇里这些诗。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那一次到底我们的主唱什么诗，到底那个门徒，到底那个门徒们和他唱什么诗。但是弟兄们不要忘记，那一个晚上，我们的主被卖那天晚上，我们的主和门徒们一同唱诗。他唱的最后的一首诗是诗篇118篇，他唱的最后一个句子就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稀奇的很，118篇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着要救赎这些人，他就成就了一切。然后他说，匠人，你记不记得118篇有一句话，匠人所砌的石头，神已经让他为头块的房角石。那么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那是指的什么说的？你知道，当我们的主和门徒们经过希伦期，当他们一同唱这个诗篇的时候，唱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主里面感触很深的，因为他现在他要钉十字架，他就是那个被弃的，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今天呢，我们有机会还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人一生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被人拒绝。但是不要忘记，你知道吗？什么叫做被弃绝？被弃绝是十字架这个功课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功课。意思就是说，十字架如果我们说，就好像如果我们说这个 ingredient， 就是说如果有哪些要素的话，那么十字架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就是被弃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知道，他自己知道，现在他要到克西马尼，他知道没有多久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我们宁可要凶徒，我们宁可要巴拉巴，但是呢，我们不要这样。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这个就是十字，这叫做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被人踩在脚底下，好像呢神让车辆赐给别人乘坐，这都是诗篇里面的话。然后呢，他让车辆从我们头上仰过，这是我们最受不了的。我们能看车辆我不坐可以，但是主给别人坐我也罢了。但是神常常让这些车辆呢从我们头上仰过，这叫什么？这叫十字架。所以不要忘记，那次我们的主他走了，和门徒们一同唱诗，不错，诗歌是一起唱了，但真正进到这个刚才从诗篇113一直到118，能进到感觉里面只有我们主自己。尤其唱到118篇，但是弟兄姊妹感谢的，我想在那个时候里面有个很大的安慰，他们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他们说钉他十字架，我们不要弃绝他，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钉他十字架。但是匠人所弃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指着主从死里复活说的。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那就指着主日说的， 所以礼拜天主日，主复活的日子，那就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主一面唱，一面他知道他要完成他的工作，因为他是外邦的光，他也做世人的救主，他要把这许多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们得救以后，神主也要把他们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些人就是耶和华的属民，这些人应该能够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从西亚州手中这个救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我们都被召集了，我们都蒙了得救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唱着诗到克西马尼，现在他要走孤单的道路，十字架第一是被弃绝，第二是孤单。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越走越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本来希望三个门徒和他警醒都不能，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他就变成单独，因为十字架必须要他单独的在那里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等到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句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人孤单，如果他觉得有天父的笑容，一个人孤单如果有从天上来的安慰，他能够忍受。但是呢，我想我们的主最痛苦最痛苦的，他可以忍受门徒们离开他，他可以忍受别人骂他责备他定他十字架，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天父天上的父，因着他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现在弟兄姊妹，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我们的神一看见所有最黑最污秽的罪都压在主的身上，我们的父也能不看他。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以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的主所经过的，不光是被弃绝，不光被藐视，而且是一条孤单的道，没有人能明白。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他能够当，所以弟兄你，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主在地上唱的最后的一首诗，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应该就是诗篇十三一百十三一直到一百十八。但是感谢主，唱到一百十八的时候有最后一句，那句话是什么？就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诗篇第五卷的开始，但是诗篇第五卷的开始就已经把这个最重要的点把我们点出来。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在主的晚餐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就是赞美的诗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如果我们有时间呢，这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现在这个波饼聚会都不大会祷告，我们都不知道祷告是什么，都不知道赞美有什么。其实真正教导我们祷告波饼祷告最好的是诗篇一百一十三一直到一百一十八，如果你仔细去读它的话啊。所以我想，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次最多是点到为止，因为我想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呢，还是这个中览式的，还是蜻蜓点水式的啊，我们没有可能仔细去看。但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你有一首诗歌可以唱呢？因为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你如果是被主救赎的，你就会说有这个诗歌。你如果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来，你不可能不赞美。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整个诗篇这个第五卷的。那么然后呢，你如果从第四节读下去，你就发现呢，这个很有意思，他给我们四幅图画。这个四幅图画呢，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怎么受压迫的，我们怎么被欺压，我们怎么在那里受苦，我们从什么光景里底下就把我们拯救出来。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四个很清楚的图画，这个不只指到以色列的历史，这也讲到我们的故事。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到底我们在主面前学了哪些功课，主到底救我们，把我们从哪里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下面四幅图画所给我们看见的。我想我现在今天呢，我们是先把这个结构很快的弟兄姊妹提一下，然后呢我想我们下一次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比方说我们现在来看第四节，从第四节到第九节，你看这里有一个结构很有意思。他们是谁呢？很清楚，他们就指着耶和华的使者，明白吗？从现在开始就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的历史。那么圣灵呢，就给有一个回忆录，就带我们回忆，回忆我们是怎么蒙恩得救的。那我们蒙恩得救不外乎就这四个图画告诉我们：第一，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那么他们是在漂流旷野里漂流的人，那么又饥又渴，心里发昏。那弟兄姊妹，你现在一想你就知道以色列当初怎么在旷野里。那不仅如此，你今天整个世界就是旷野，我们今天的情形呢，就是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因为圣经可住的城邑就是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里，我们在地上是又饥又渴，心里发昏。然后下面第六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住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第九节，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的拯救了，你看见吗？但这里很有意思，他前面先讲他们的光景漂流，然后呢有一句话，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然后再讲正面的。那么这是第一段讲的他们怎样的漂流。那这个漂流不光指的以色列漂流在旷野，也指的我们漂流在旷野。你记不记得我们迷失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应该两年就进了，从迦南应该就进了迦南，结果在旷野漂流了38年。所以这是第一幅的图画，不光是以色列的图画，也是我们的图画。那我们的主就是把他们赎出来，你看见吗？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的主只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赎出来，也是把他们从旷野的漂流里面把他们赎出来，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所以不要弄错了，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得救，不光我们灵得救，我们的魂也要得救。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幅图画是什么呢？就是第十节，你看啊，第四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那第十节呢，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因的人，被困苦和的妥链和铁链困锁。前面讲到漂流，现在讲到什么呢？讲到被捆绑，受捆绑，被困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然后十三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你看这句话又重复了一次，所以这里很清楚，这句话和第六节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这句话还要再出现，一共再出现两次，一共四次。因为每一幅图画里面圣灵都有那么一句话，为什么？这就是拯救，这就是蒙拯救，这就是蒙救赎的意思。那我们每一次什么时候蒙救赎呢？就是我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 他从他们祸患中搭救他们。这个搭救就是拯救，这个搭救就是救赎。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有赞美可以赞美的，你看到吗？那这一幅图画跟前面不一样了，前面是一幅漂流的画，现在呢他们是受捆绑，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意思就是说他们劳苦再劳苦，结果扑倒没有人扶助。我刚从澳洲回来没有多久，他们告诉我们，到了澳洲的中国朋友们，那么因为到了澳洲，他们觉得好像到了人间天人，他们在那努力啊，努力到一个地步，很多人得肝癌。因为你努力到一个地步，根本就是鞠躬尽瘁，到时候呢有了肝病，然后最后就是肝癌就去世，很多很多这样的悲剧发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许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这是人间天堂，那么结果你看是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初的光景，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那这个图画很明显是埃及的图画，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锁链，有困苦，还有有劳苦，还有不倒。所以呢，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十四节，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所以感谢主，他断开一切的锁链。那不止如此，这一节圣经不光是用在他们身上，也用在我们身上。你记不记得我们从前一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所以我们的主到了加利利，你记不记得圣经就引这一段的圣经？那我们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大光了。谁是大光呢？我们的主就是大光，弥赛亚就是大光。所以这是第二幅图画，你看见吗？很清楚，圣灵在这里很明确。第一幅、第二幅，那第三幅呢？我们的光景什么光景呢？就是第十七节，余万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那这些人是患厌食症。那么不要忘记，今天厌食症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变成很重要的症，很多特别是女子，很多太太小姐们，她们就是为着希望呢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不吃东西的。那么不止如此啊，我知道我已经听过好多好多，就是我从前不知道，从来不讲，现在年轻人特别年轻人不吃东西，不吃东西，有的地方我已经听过有的故事，就是到时候呢没有办法，就要到医院去打点滴的。为什么？厌食，他都犯了厌食症。为什么？一看见东西就没有胃口，他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好一点，能够给世界人印象深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这里你看，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所以这个很清楚，你知道这些人犯了属灵的厌食症。那今天也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末日的时候啊，大家耳朵发痒，对不对？这个厌烦纯正的道。所以今天呢，你要讲到啊，最好二十分钟，不能再长了啊。那么别的一定要音乐要这个，否则人家坐不住的。那二十分钟已经好，就二十分钟呢，你还要讲别的，不一定。所以为什么？因为大家厌烦各样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今天我没有东西吃。今天你看见吗？有的地方这个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人越来越多？因为那里的很多地方做得很好，有人替你量量血压了。那不光替你量量血压，有的而且呢，有各种的活动都有。那么很多年轻人喜欢到这些地方去，因为他觉得这里很好啊。你如果到了这里还要背十字架，这个太辛苦了。到那里啊，有很多东西活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所有普遍大家犯了属灵厌食，对神的话没有胃口，没有胃口。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就接近了属灵的死亡。那么下面呢，他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感谢主，他们还是终于祈求了，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然后第二十节，他发命医治他们。那这里中文这个发命两个字啊，翻译走了样子。这个原文什么意思呢？他就发出他的话语，他送出他的话语。所以你看见吗？这里所讲的食物呢，就是主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我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现在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落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够听一些软性的东西，我们只能看一些软性的作品。弟兄姊妹，我们呢就是不能吃干粮，我们就是犯了厌食症。每次聚完会你问他讲什么，他只记得那些故事，他只记得那些比方，他记得能讲什么忘记。我们对别的事清楚的，张家长李家短记得很清楚，但是呢，对于今天听了什么他忘记。为什么？大家都犯了厌食症。所以但是结果呢，你看见吗？主要拯救我们，他就发出他的话语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不再死亡，等到主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感谢的话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这就是另外第三幅的一幅画，这就是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然后第四幅图画，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 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启示，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那这幅图画你记不记得，就是主耶稣那一次过海的时候那门徒所经过，这就是我们常常经过的，这个上到天空下到海里，就像你坐着飞机一下上到天空一下掉到很地方，不知道掉到哪里去。我们的心呢就因患难而消化，他们是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所以下次你坐飞机你看看我摇摇晃晃东倒西歪，你就想起这段，就好像整个747飞机都好像喝醉了一样。那他们的智慧无法可，现在人的智慧一点用处也没有啊。有的人告诉我他坐飞机不敢睡觉，其实我说你不睡觉也没有用啊，你到时候你能救你什么样也你一点用，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所以弟兄姊妹，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祸患中领出他们来。我在香港碰见一位弟兄很有意思，他怎么得救？他这个人没有一个人能救他，骄傲的很，他实在是有颗骄傲的地方，他觉得你们信耶稣的都是一定什么地方有缺点，所以才信耶稣，他是一无缺点。但是很稀奇，他就是在澳洲，去澳洲的飞机上就救了他，很稀奇。我不知道什么是法呀，但是许多时候你看主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个这个我们就要说我们丧命了。我再说啊，这个我们丧命啊，如果是客人说我们丧命可以，如果的话是随手说我们丧命，那就是很危险。所以我每次坐飞机我常常说，这个如果这个飞机摇晃我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慌没有事，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很紧张慌，这个不要紧，但如果空中小姐慌起来那就真的要慌了，如果连机长都慌起来那就真的非慌不可。那么主耶稣那一次啊，说是我们丧命了，你知道那个船里面呢都是水手，只有主耶稣是客人，客人睡得很好，结果呢水手说我们要丧命，那大概真的要丧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啊，那个我们的光景就是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人，他们就会无法可，所以他们在苦难中哀求也好，他们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的。第二十九节，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所以弟兄姊妹，这节圣经啊是在诗篇里面，在旧约对不对，其实它就是讲新约的故事，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很清楚，那就是那段的故事嘛。所以这样主就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主是把我们从这些地方拯救出来，那拯救完了你一定有首诗歌可以唱，你一定可以赞美，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主不光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主也拯救我们脱离。那么但是弟兄姊妹，那一次我们的主在船上睡得很好，那个船呢摇来摇去就好像摇篮一样，问题就是你在谁的手里，摇篮是在摇动摇篮的母亲的手里，所以呢孩子能睡得很香甜。那么门徒们看见是风浪，我们的主是看见的是那个摇篮的手。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蒙了拯救。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是他的平安。不要忘记两种平安，一种是赦罪的平安，一种是基督的平安。那基督的平安就是这种平安，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弟兄姊妹我们又蒙拯救。所以你看见吗，甚至我们一辈子都是这样蒙拯救的。然后风，第三十节，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所以弟兄姊妹，到这里是四幅图画，很清楚。第一幅呢是漂流旷野，第二幅呢是受捆绑，你看你们被压制，第三幅呢你看见吗，厌世，第四幅呢在船上翻腾，整个世界像大海一样，整个世界像监牢一样，整个世界呢啊，这个好像这个是一个摆满了宴席的这个桌子，但是呢我们没有胃口。神今天不是要不把话给我们，我们没有胃口。你如果讲别的人山人海，如果你说我们单纯的要听主的话，就只能人没有胃口。所以感谢主，主是把我们从这些地方拯救出来，所以主的拯救是个完全完全的拯救。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107篇，这个诗篇第五卷是这样开始的。那么给了我们四幅图画，就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在怎么样被欺压的情形底下 被拯救出来，还有我们用在我们的身上。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所以下一次呢，我们要来问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四幅图画，它和生命记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过了，这个诗篇一共五卷，第一卷是和创世纪遥遥相对，第二卷是和出埃及遥遥相对，第三卷是和民利未记，第四卷和民数记，现在我们来的第五卷。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一定不是单独的，那么一定和整个的生命记的结构发生关系。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事实记在心里，然后下一个礼拜呢，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再看生命记，我们叫生命记的结构完全这一类的结构。那么不止如此，那么你一对比以后，你就晓得说原来生命记和诗篇第五卷是彼此解释的，是彼此照亮。所以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是生命记解释诗篇第五卷，诗篇第五卷回过头来解释生命记。那这样弟兄姊妹，你不止明白了诗篇第五卷，而且呢你也明白了生命记。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光去寻求知识，我们的目的就是从这里我们一条路可以走，就给我们看见无论生命记也好，无论诗篇第五卷也好，圣灵一直提醒我们，让因为这是个回忆。所以你知道吗，在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要纪念，纪念，你去读圣经，纪念纪念，或者说记得记得，有十几次。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容易健忘，我们以为说，所以你如果稍微数一数，你看看现在圣灵给我们看见四幅图画，就是给我们用这个四幅图画让我们有一个回忆，一个完整的回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灵要做这个工作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一同在这里追求的目的。所以盼望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感谢主，从今天开始，我想我们主愿意的话，我们这个礼拜三就这样下去，除非有特殊的事，我们可能除非有特殊，我想或者有特别的需要，那否则我想我们每个礼拜三呢，我们就这样下去。那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主来带领我们。但是不是说一直讲诗篇的，不一定。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在礼拜三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大家能在一起，有一点的追求。所以我想这今天呢是好的开始。那我担心呢，我们会不会这次通知有的时候没有人不知道？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大家能够通知大家。那么希望呢，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知道的，希望他们能够知道。那么下一次能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主的恩典。那么我想我们就不再通知了。那么因为我们记得上一次不是所有的人都留下名字，还有留下名字的里面呢，也很有不见得很多留下电话，所以我们本来以为说有电话我们可以通知，但是我想有好多电话也没有通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感谢主，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是来了，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关心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呢，礼拜三，许多弟兄姊妹和我们一同蒙恩典。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下一次呢，我想我们再继续一同来看这个诗篇第五卷。